平安。我想刚才这首诗歌都给我们每个人会带来心灵的触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得救的故事，所以每当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主面前怎么样子来得救，怎么样子来归向主的时候，是非常令人感动。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只是你自己得救的故事，对这个救恩的故事不是全部，你只是讲出了救恩故事的一半。所以今天我们会来思想一个的主题，叫做救恩的故事，目的是要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自己去分享知道我们个人得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半隐藏的故事是我们要去知道的，而且是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因为这一半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没有这一半的故事，我们自己的得救的故事真的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们来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九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九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一起来来读一下。弟兄先开始。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打开主你的话，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也能够看见里面的经意。主啊，帮助你的儿女来明白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是何等的有生命，你的话也是何等的能够让我们得着喂养。主啊，帮助我们这短短的时间，你的圣灵做提醒、感动、责备、光照的工作。主啊，让你的儿女们在这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是得着喂养。主啊，帮助我们，求你真的是你的灵也来恩高，凡讲的跟听的，主要让我们的罪，让我们的这些的里面的这些的东西没有来拦阻我们来听你的话。主要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要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才我说到我们的一个主题叫做救恩的故事，那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分享。第一个的方面是一个叫做拯救的恩典，第二个方面是拯救的计划，第三个方面叫做拯救的福音。我们看到第九节，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然后彼得就开始说到这个救恩。如果有弟兄姐妹还有一点点印象可能在一个月前我们讲的那个主题叫做基督徒的喜乐。所以彼得这里会给我们一个看见，说在地上做基督徒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些的看见，说我们 为什么会有喜乐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说，哎，我们在今生活着，然后这一辈子就没了，而是说我们在今生活着，做一个寄居的生活，过一个客旅的生活，但是呢，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去，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去，来享受与神的同在，来享受神所应许的那些福气给我们。第二个，我们说到试炼中的喜乐，啊，我们在想试炼，其实对世人来说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在地上，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各样的难处。但是圣经当中的试炼，神所赐下的这些试炼，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不是说要让我们来击垮，不是要让你把你击倒在地上，而是反而他有另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试炼，让你能够站立得更稳。所以里面说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所以当信心经过试炼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被有时候被一些困难击倒的时候，我们靠着主，我们再站起来，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重新的再向前。所以试炼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就是神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来依靠他。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地方，以至于试炼不是是一个痛苦的，而是当你经过这些痛苦，你仍然的能够站立，你越加的觉得这位神是可依靠的，你越加这位神是信实的，你越加觉得这位神是给你足够的恩典，能够过完这一生。第三个，我们说到信心当中的喜乐，里面说到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这位主，我们没有看见他到底长什么样，但是你的心里面知道有这样一位主，你的心里面知道这位主是那么的可爱可敬，你可以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随时的需要帮助就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帮助。所以他那里说，虽然你们没有看见他，但是因着信心，你们知道照着他所应许的，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所以这里说到基督徒在地上是有喜乐的生活。然后接下来彼得在第九节又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喜乐呢？他就说到说，因为我们得着了灵魂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些喜乐，不是给地上的随便的人都可以有，而是给神的儿女。如果你是真的是得救的基督徒，你能够得着这些喜乐。所以一个真正领受救恩的人，才能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那么我们刚才说到救恩，这里也又提到救恩。救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这一句这个词很熟，而且我们也经常的会挂在嘴边。那到底救恩是什么意思呢？救恩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在一个危险当中，他获得了拯救。所以他有特别说，这一个人是在海里面，他遇到危险了，然后他得着了拯救。所以救恩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拯救、得救或者获救的意思。如果弟兄姐妹有一点印象的话，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啊，那里有说到保罗他要上告到凯撒去，那么这个巡抚就要安排船把他送到罗马去。那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们坐船去的路上就遇到一个大的风暴，那这个大的风暴就把这个船就非常大的浪，大风大浪， 所以这些人都是很害怕，非常的惊险，就船随时就翻了，或者呢船就随时就进水就沉掉了。但是呢，神就派使者告诉保罗说，每个船上的人都可以存活，他们都可以获救。这里的那个获救的意思，就保罗跟他们讲那个获救的意思，跟这个救恩是同一个字，就是说到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行船遇到风暴的大危险当中，他们最后脱险了，他们最后呢就上了一个小岛，就船飘飘飘飘到一个小岛上，他们就获救了。所以保罗的这个故事，遇到船难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很活活生生的就给我们演一遍这个获救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么在圣经当中，在彼得前书这里，他说到这个救恩是获救的意思，但是他是不是只是要谈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然后我们就得救了呢？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得着了灵魂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就不只是好像我们遇到一个船难，遇到一个车祸，或者一个人遇到火灾他脱离的这个危险，而是这里说到是这个人得到的救恩是因为他脱离的灵魂的危险，灵魂在危险的当中，然后他被救出来。所以如果你看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是本能约翰他写的，他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所以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刚开头的那个时候，这个人他住在一个城里面叫做毁灭城里面，那他就看到了书，看到了圣经，他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说这个城很快的将要被火来毁灭，而且呢在这样可怕的灾难当中他应该怎么样的逃离。所以他里面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子有个办法来逃离这样的一个毁灭呢？所以他一直的寻找一个答案，说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救呢？他说，我已经从这本书上看到我已经被定罪了，要死了，将来还要受审判，但是呢我又不愿意死，我又不愿意受审判，我要怎么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本来的灵魂是在一个危险的当中，但是这里彼得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你已经获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救恩或者是说这个已经获救了这个字，不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字，也不再是圣经里的一个词，而是这是你真真实实的你生命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已经获救了。所以这个字是已经是发生在你的身上的。当你真正的信了主，那么你就是一个获救的人。我们不再属于地狱，我们也不再是地狱里面的那个人，在需要在地狱里面受苦，而是我们已经是脱离了这个将来审判的这个危险。好，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得救呢？或者说，凭什么我就得救呢？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后面他说，那些先知，那预先说到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所以这个得救是神莫大的一个恩典， 这里说先知预先告诉你们，你们要得着这个恩典，得着这个拯救的恩典。所以他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获救是神出于神的恩典。那么你知道出于神的恩典，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里面非常的感恩。神在圣经里面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他说到一句话，说主耶稣说到一句话，说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用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所以他要给人就给人，他不给人就不给人，所以这是神的权柄。那为什么说恩典是出于神的，或者说救赎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神不把这个恩典给我们，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都要灭亡，我们都没有希望。但是这里说到说神预备了恩典给我们，神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恩典给我们，这是多么多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如果我的儿子我不给他糖吃的话，他再怎么求他都不会有糖吃。那么如果这位神他不给我们这个得救的恩典的话，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得不到这个恩典。但是这位神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第三个，我们为什么他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我凭什么能够来得救呢？我凭什么得着这个拯救的恩典呢？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说到说这个恩典就代表的我们不是配得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得到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当我们信主一段的时间，当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去信主了之后，我们可能里面稍稍的会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信主。但我不是说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我说我自己，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来得救呢？有时候在想自己可能也比较好，自己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所以神让我得救。可能我们真的嘴上不会说，但是心里面真实的那种光景会觉得说可能我是有一点好的，可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也不差，所以神特别的爱我，给我这样的恩典。所以可能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一种感觉说，哎，神拣选我是怎么样的。但是当我重新的去看一下罗马书的3章的第10到18节，其实那里又重新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我这里说的是两个的词，叫做糟糕透顶，无药可救。所以在罗马书的3章的10到18节， 他那里用一个很绝对的两句话，非常的肯定，绝对不容置疑的这样的语气来告诉我们，神那里说，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也就是说，100%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好人，在神的眼里100%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行善的。所以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这个人会感觉自我良好，感觉自己哦这里好那里好，但是在神的眼里的话，我们真的是像刚才说的糟糕透顶。接下来神说的是要告诉我们，是我们是无药可救的。为什么？因为从第12节到第18节，那你说到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在犯罪。所以里面用了很多的词来形容这个人的嘴巴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人的脚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人的在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在神的眼里，这个人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种人的时候，然后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拯救的恩典真的是出于恩典，真的是出于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就是他单单的愿意拯救你。所以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神面前说，因为我的好，所以我用这个来交换这个救恩，而是白白的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得着了这个救恩，你得着了这个拯救，你的灵魂脱离了被审判的这个危险，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拯救的计划。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0到11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众先知已经得神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些后来的人或者是我们会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接下来他这两节他在讲什么呢？这两节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这两节其实可以知道的是，神的众先知们他们从圣灵那里得着了关于基督的一些启示。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如果仔细读这两节的话，这里有一个时间的先后的顺序。所以神的灵或者基督的灵或者说圣灵，他先向这些的众先知来启示关于基督的事情。关于基督的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基督要受死然后得荣耀。但是这些先知呢，不是仅仅的满足到这一点，他说哦，你告诉我这样一个启示是关于基督的，他们更进一步的来寻求。所以他们求圣灵将更多的关于基督受难得荣耀的事情来启示给他们。为什么说这里的寻求考察 或者是说这里先知说的考察，这里说的考察是要有圣灵的帮助呢？因为关于基督的事情，关于在旧约里面基督的事情，是真的需要圣灵的启示，圣灵来帮助他们到底基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的。凭着人的头脑，他没有办法来思想想出来，所以他们就根据圣灵给他们的引导，他们能够详详细细的去考察出来说，这位基督要受苦，那么在什么时候受苦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受苦呢？那到底什么样的地点发生呢？所以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会记载说基督是什么样的受苦。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分享，但是我给大家有两个的方法你可以去读。第一个是如果你去读四福音，四福音当提到主受苦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它会有很多旧约的经文在里面，就是说到说他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要应验旧约所说的话。那么如果你从那一个去读了，然后你再去查说这个应验的这些经文是出于哪里的，然后你就可以回到旧约去看。另外比较更简单的是，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比如说旧约先知预言耶稣的经文呢，那就很多的东西会跳出来，你就可以看旧约是怎么样子来预言基督的受苦跟得荣耀。所以这些先知他们得了启示，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神的拯救要怎么进行呢？就是神要来给他们有一个弥赛亚，给他们有个基督。但是他们有一点的事情是肯定的，就是这个基督要先受苦，这个基督才能够得荣耀。换句话说，这些旧约的先知在那边预言得到神的启示关于这个基督的事情，所以他们印证有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位基督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基督，才是真的一个基督呢？就是这位基督他要受难，他要受苦，然后才能得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呢，他就不是神所赐的所要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那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基督所认识的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所认为的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位基督弥赛亚是怎么样子的呢？如果你读旧约，你可以看到这些先知也预言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要是一个王的身份，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王，他能够出来的时候他能够是做和平的君，他能够出来的时候他是要来统治，来重新的站坐在大卫的国上，来做王直到永远。而且如果你看一些，我要将列国赐给你为产业，然后呢我要让你能够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城帐幕，能够在地上来做王，来做到永远。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读到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知道，哇，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是一个王的身份。但是他们误会了，他们误会了神的意思，他们以为的话是这个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要来帮我们来打倒罗马帝国，帮我们来推翻罗马帝国，帮我们能够来重新的建立大卫的那个王朝，建立所罗门的那个荣耀，能够来让我们能够来打赢周围的这些仇敌。然后他坐在王位上 我们就能够来永永远远的做王。所以他们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的期待，他们期待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战无不胜的一个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来复兴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你知道当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一对门徒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我要坐你的左边，我要坐你的右边。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弥赛亚是一个要建立这个以色列国的弥赛亚。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们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仍然的在做这个复兴以色列的大梦。所以如果是照着这个程度的话，照着这个认识的话，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是不会死的，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是不会失败的，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是成功的一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是这样的一种面貌。所以你知道当彼得主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但是主耶稣后面就告诉他说，我要去受很多的苦，我要被钉死，三天之后复活。那这个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不可以的。彼得主耶稣说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所认为的弥赛亚不是要死的，因为他所认为的弥赛亚是要来成功，要来做王，然后呢来打败罗马帝国的。第二个方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这些祭司来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肯定耶稣不是弥赛亚呢？甚至当耶稣死了复活了之后，他们仍然肯定耶稣不是弥赛亚呢？因为如果你看旧约，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这个人就是被咒诅的。那么这位，你说这位弥赛亚他怎么可能会挂在木头上呢？他怎么可能是受咒诅的呢？所以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完全的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信息，就是为什么神或者彼得在这里一定要着重的提到说，这个弥赛亚是要先受死，他才得荣耀，他才能够做王。这是神拯救的计划，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神拯救的一个计划是超乎人的一个想象的。人的想象就是这位王他来了就是做王，就是来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然后这个国家复兴，然后就得胜，一直得胜。但是神的拯救计划是这个弥赛亚来了，他要死，死了之后他才得荣耀，他才能够做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这位弥赛亚他不得不死。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死，就是你就是我要死，如果他不死，就没人来担当我们的罪，没有人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第二个，他来献上，也只有他的血才能够做这个赎罪的工匠，没有其他人能够代替。所以你当你我们再从头我们再回来，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一段话呢？为什么彼得要说啊，这个
很多以前的这些先知，他们啊要预言你们有要你们有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然后呢，他们也考察了，然后考察呢，来告诉这些人说，哎，这位弥赛亚他要死，他要受得着荣耀。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预言是关于这个弥赛亚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这些读到这封信的弟兄姐妹，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你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是受死，他是受苦被钉死，然后最后面得着了荣耀，他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所以他就是旧约神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先知所预言关于这个弥赛亚死得荣耀，然后呢，后面关于他这些所有的细节的这些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么样的情况发生的，都一一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你们仰望的那位拯救者。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拯救的福音。刚才我们说到两点了，一个拯救的恩典，这是出于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是拯救的神一个计划，是第三个是拯救的福音，是十二节一整节。他说这些先知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啊，这里原文说服侍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好，我们刚才说到神在旧约里面给这些先知预言关于弥赛亚的事情，而且呢，他们已经很清楚很清楚地写下来这个弥赛亚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先受苦后面才能得荣耀，所以以至于说他是要先受苦他才能够做王。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的事情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好像这个旧约的福音他们只看了一半，就是他们只看到这位王荣耀的那一部分，他们只看到这位弥赛亚他是做王荣耀的那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他是一位受苦的基督，他是一个要受苦来经过才能够经过荣耀的一个基督。所以如果你能够去看诗篇的第22篇，还有以赛亚书的第53篇，里面就说到这个弥赛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受苦的过程，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受到来钉十字架。所以彼得这里很清楚说到，这些先知得到启示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写下来这些话不是为了自己说他们来欣赏，而是要为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25到27节，他们那里就有说，主耶稣对这两个门徒他就说，他说先知说的很多话你们信得太迟了，所以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所以就摩西跟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的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明白。然后后面他说到，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好，刚才我们说到旧约的先知他们写了把关于基督的事情写下来了，但是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基督呢是不是非常的清楚的，就像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他只是描述了这个一个他什么时候出现，他怎么是怎么样子的，但是这个基督到底是谁， 基督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的，基督到底什么时候来，他们有概念，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他们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些门徒这个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主升天了之后，嘱咐门徒去传福音，然后呢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出来，那这个时候的事就比之前更清楚了，是不是？之前是比较模糊的，之前旧约这些先知所说的都是，哦，有一位基督要来，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但是不是很清楚的，是很模糊的，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但是现在这些门徒传的福音跟他们讲，你所信的是你要来信的这位基督就是耶稣，所以门徒说的现在是更加清楚的一个事情，他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本能，那他们也同时看到了先知所预言关于耶稣的这些事情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先知在传福音，新约的人也在传福音，一个比较模糊一点，但一个更加的清晰。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先知们他们所做的这个服事是为着你们。那为什么说为着你们呢？当门徒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时候，这位基督就是耶稣，但是门徒告诉的只是门徒告诉的。为什么？因为门徒是这里说是从门徒从圣灵告诉他们说，这位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但是犹太人不一定相信啊。所以神预备了先知，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写下来，因为这里没有人可以改的嘛，因为已经读了多少年了，读了好几百年的这些圣经了，旧约的圣经在那边，然后门徒就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看看这些旧约先知所说的，他们所记载的这些跟现在这个基督是相印证的，是相印证的，是没有错的，就是严丝合缝，就是他，你就有一个保证说，这个基督这个耶稣就是神所要应许的那个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时间线，神在创世的时候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恩典，他将然后将这个恩典或者将这个里面这个恩典内容能够告诉这些旧约的这些的先知，而告诉他们这位基督要受苦，这位基督要得荣耀。这些先知就把这些的东西写下来，可能他们很难明白，但是他们写下来，直到耶稣基督真的出现的时候，照着神所应许的日子出现的时候，他来到地上，这些门徒来跟从他，最后面他真的是照着先知所神所计划的，先知所写的，他被钉死，他埋葬，他后面得荣耀。然后门徒呢将这一些的福音的信息更加清楚的关于这个基督的事情传给这些犹太人，然后像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说的，犹太人就5000个人，3000个人就得救了。然后呢，福音继续的推进到撒玛利亚去，然后他们又到撒玛利亚传完之后呢，就又往欧洲去一直的传。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那边传，一直的传。然后呢，他又把这些欧洲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建立教会等等的，可能就到四处，到非洲去，到美洲去，到其他的洲去，大洋洲去，像澳洲来传福音。 然后继续的传，然后呢有一些宣教士就因着神的感动和差派，他就到中国去，他就在中国去传。当他去中国传，刚开始很难信，很少很少人信，几乎没有人信，但是就刚开始神做工，一个果子，两个果子，三个果子，就基督徒就慢慢慢慢慢就多起来了。那中国的基督徒他也领受了这个福音，他也信了，然后他们也传，然后传也传传，最后面传到你，传到我的耳中。所以我们得救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神就已经有这条时间的线已经预备好了，不是说突然我们一下子就砰我们就会了，中国一下子砰就有人信主了，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从这些先知开始传，到使徒们开始传，到现在我们传，所传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就是这位基督他要受苦然后得荣耀，这个没有改变，这个内容完全的没有改变。我们一直的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一直的读的就是这个，我们一直的相信的就是这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伟大很奇妙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叹的一个得救的故事。这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是神自己在那边写的一个故事，而且也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有份，我们在这个得救的当中有份。所以当你读到里面有一个字，他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先知所传的这些服事的这些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你们。那靠着天上圣灵所传福音的给你们的那些人，这里的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就包括你在里面，里面就是有你的影子。所以后面他说到，彼得说到一个很那个，是天使也愿意的来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你知道天使在这里好像一个，他好像是一个旁观的一个群众啊，我们说吃瓜群众，他在那边看。神没有差派天使去传福音，神差派他的门徒，他的这些的儿女去传福音，但是天使在这里站着看神做的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的故事，他真的也觉得他也想不通，他也真的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也想去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第一个，我讲的是当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得救的故事是非常的好的，但是这只是一半，其实后面的这个故事更加的让我们觉得没有这一半的故事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这一半的故事就没有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就没有今天我们要坐在这里，是不是？所以神的救恩，神的这个救赎是这么的值得我们向他献上感恩，也是因为我们包含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主，主啊，谢谢你，在我还未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在我还不明白你做仇敌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以至于我们只能跟神说，我只能谢谢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但是我只能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看到你话语的真的宝贵和奇妙。主啊，你借着这样的你的话，主啊，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真的是从你得到的多大的恩典，你给我们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怜悯和爱。主啊，我们感恩，我们不知道还想讲什么，我们真的是糟糕透顶，也无药可救，但是你愿意救我们，你有你的恩典，还有你有你的计划，就是当你的儿子来付上死的代价，然后我们得到拯救。主啊，感谢你也将这样的恩典也带着，借着一代一代的你的儿女能够带到我们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真的来相信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个恩典，这个救恩这个故事是何等的奇妙，也何等的把我们放在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与我们同在，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